讲到这个迷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当主人找回来的时候，就去请灵舍来，和他一同的欢喜快乐。然后耶稣最后说什么呢？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的欢喜。我们感谢赞美神，在万人中拣选延波姊妹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和他一同的欢喜快乐。今天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的讲道，我请弟兄姊妹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每天能够来聆听你的话。孩子在这里求主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是你的话。愿弟兄姊妹得帮助，得造就，得喂养，愿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回顾一下腓立比书的讲道。腓立比书我们很快就讲完了，可能下次我们还有一次的讲道。那么腓立比书的重点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概要性的简单的来总结腓立比书呢？其实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有非常多熟悉的经文，比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还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特别在腓立比书二章第五到十一节讲到基督论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啊，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腓立比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那我自己在腓立比书的学习和讲道中深深的体会到两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那就是福音和在基督里。如果我们更详细一点，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挚爱的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我们仔细来看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之间如此美好的主内关系。 这些美好的主内关系都是维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里面。保罗讲到他们一起为福音征战，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他们也一起相互的扶持祷告，他们有从主那里来的喜乐和劝勉。所以我们今天会借着今天的讲道对这个有一个总结。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从这一段的经文第十节一直到腓立比书的结束，主要是保罗要讲述一个就是说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和问安。那么我们说保罗向腓立比教会感谢什么呢？是感谢他们一起在福音事工上彼此的带导，而且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金钱上对保罗的宣教事工的支持。所以我们下一次讲到会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在金钱上对保罗的支持。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十节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保罗在欧洲宣教的时候在腓立比建立了教会，接着保罗又去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又到了哥林多等城市，也在那儿建立了教会。保罗当时所需的福音的经费、金钱都是来自腓立比教会的支持。保罗说，你们一向想念我啊。也就是说常常的想念我。这里不光是一个金钱的支持，而是一个他们在属灵里的支持、祷告和扶持，和在福音事工上的一起的征战。保罗还说，你们现在又想起我来啊。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交通不是很发达啊，保罗去宣教走很远的路，去很远的地方，他们或许保罗或许离开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很长的时间啊，甚至很长的时间他们失去了联系，也许很长的时间保罗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我们在腓立比书中知道，腓立比教会特意差派同工以巴弗提啊，把他们的奉献啊，把他们的支持送到保罗这里。所以保罗说，你们一向常常的思念我啊，只是没有机会。当保罗再次得到腓立比教会来的消息和支持的时候，保罗就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保罗不是因为说我得到了这个支持我才大大的喜乐，而是保罗知道在福音里面，在属灵里面，他们相互的支持和连接，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在十一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说这样的话啊，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我不是因为缺乏，真的缺乏啊，才讲这样的话。他特别强调说我啊，他自己是真的已经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呢？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情况下他都常常的知足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说我特意强调了我 那么保罗在第十节中，他用了一个思念的词，他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向来思念我。还有在14节，保罗也说，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思念，这是一个属灵的连接，不单单是腓立比教会用金钱来支持他，而且包括他们在福音战场上的彼此的祷告，差派同工，一同的兴旺福音。在基督里，他们是同心合一。保罗要表达他们在基督里这样美好的生命关系，这些远远大于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所以这是保罗真正在耶稣基督里所喜乐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保罗与腓立比教会在福音里，在基督里这样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恩。今天上帝也把这样的意向和使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就是同心合一的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这是神极大的祝福。神也没有使我们这样一个小的教会缺乏，他在福音里加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有我们的姊妹受洗，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圣经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12节讲到什么呢？保罗在监狱里监禁，他说，就是为了兴旺福音，在狱营的全军中显明。同样，我们知道今天无论这个时代多么的悖逆，上帝拯救的工作仍在继续。在我们的学生中，在我们的学者中，在中国的教会中，都显明出来。这些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是上帝福音大能的彰显。当我们经历上帝福音大能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喜乐，因为这位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在下面再来思考一个问题。保罗在11和12节说，我并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我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得了秘诀，那什么是知足的秘诀呢？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看看。他说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啊，他都得了秘诀，是无论我们处在卑贱中、丰富中、饱足中、饥饿中、有余的时候、缺乏的时候，他都得了秘诀，随时随在。我们有时候可能很难理解啊，尤其是在我们当中年轻的啊朋友和弟兄姊妹。有一次跟孩子讲起来，说我们小时候常常吃不饱啊，那个就是有时候给他们吃，他们不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我们说我们小的时候想吃都没有，会饿肚子。他们就想不通什么叫饿肚子。他说饿了可以吃啊，没有东西吃啊。在保罗的时候，我相信也是一样，为着福音的事工，那个真是会有饥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饱足， 啊，有的时候可以在卑贱中，有时候在丰富中，等等。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人如果说单纯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呢？我觉得是很难，真的很难啊。我们有时候很难处卑贱，有时候很难处丰富。我们知道在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雅孤尔向神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我们来看两种不同情况的满足。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很难满足，那保罗又在基督里说可以满足。我们来看看两个不同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在基督里的知足和在基督之外的满足。我们先来看在基督以外的满足，也就是说什么是在基督之外呢的满足呢？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对满足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人远离上帝，人不认识或者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不认识神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不能使我们满足。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罪使我们亏缺了，使我们不能满足。不仅如此，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拼命的赚取，也不能使我们自己得到真正的永久性的满足。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我们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有一天我看到我同事在玩一个 iPhone， 然后我说这个挺好的，他说哎，这个已经不行了，现在又换成别的了。你看，我说怎么在我眼里好像 iPhone 好像最时髦了，怎么又不行了呢？他就给我讲了一堆。所以在今天在电子通讯发展的时代啊，我们去买计算机啊，买手机，买 iPad 等等，如果经济允许的话，你都想买一个最流行啊最新代的产品。虽然你知道它过一段就又有新产品出来了，啊，但是我可以保证你，过几年之后，你这些东西，啊，可能都会成为垃圾，啊，或者你的淘汰品，啊，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从日本到美国来的时候，一想，日本的相机很好，摄像机、照相机。花了很多的钱啊，买了很高档的，没几年之后再也不用了。为什么？现在很少人用光学的啊，摄像机也显得很笨重。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它都不能满足我们。那你说或许你还不够富有啊，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翻到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啊，他是大卫的儿子，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最有财富的君王。所罗门在做王的时候，他没有向上帝求财富，但是他向上帝求一件事，他说这么多的民我怎么治理他们？他说他向上帝求说， 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治理这些民。所以上帝不仅赐给了他智慧，而且赐给了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赐给他聪明智慧，而且赐给他富足和尊荣。上帝赐给他聪明智慧，说，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这么富足，这么有智慧的君王满足了吗？啊，我们看传道书讲什么，我们看传道书的第二章，我概要的讲一点。传道书第二章，所罗门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啊，用喜乐来试啊，让我们的心来满足。然后说什么呢？说还是虚空啊，喜乐不能满足他的心。然后所罗门又说什么？他说，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啊，我的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啊，用酒来使肉体舒畅，满足肉体的满足，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啊。他说又如何持住愚昧？然后所罗门又大兴土木，建造花园，建造宫殿啊，可能建造的就像伊甸园一样，而且栽种各样的树木。不仅如此，他还买了什么仆婢啊，牛羊，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的啊。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牛羊啊，仆婢啊，而且收集金银财宝，所有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但是这些都不能满足他啊。而且还有什么歌唱的男女啊，飞兵，情欲的满足也满足不了他。所以所罗门在二章十九节讲到，二章的九到十一节讲到什么呢？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所经营的，劳碌的成功。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是扑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富足到这个程度，我心里想什么就有，我眼睛看到什么，没有一样不留给他的。但是所罗门可以做得到，但是他体验以后，他还是说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就是说，这样富有的君王，他心里所贪欲的，肉体的，情欲的，物质的，一切都可以得到，但不能满足他。如果我们人用非永恒的东西，他不能满足人的贪欲，不能满足人的心。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使我们亏缺，人犯罪以后，任何一切的物质的东西都不能使我们满足，反而使我们无止境的贪欲。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人心是一个无底洞，只有神才能填满。所以一切被造的物质的东西，它不能 永久的满足人的心，它可以暂时的满足你啊，它可以暂时的满足你，但不能永久，因为这一切不具有永恒价值。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另外一种保罗所讲的，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我怎么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盛，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说他学会了，他知道了这个秘诀啊，他以前没有，但是他现在有了。这是一种什么呢？是在基督里的知足。对圣灵重生的人来说，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在各样的境况下享有知足。知足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结果，是借着神的恩典学习成长的，得以实现的。我们知道这个清教徒的神学家和牧师，一个叫耶利米伯拉夫啊，他写了一本书，我想好多弟兄姊妹可能读过，叫《基督徒的珍宝知足》啊。他里面讲到几个方面，他说第一，基督徒的知足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的结果。真知足是跟内心有关的，它是一个超乎人理性的能力，是人靠自己无法获得的，它是一个内心的属灵的，一个是来自上帝超然的能力的，是人没有自己没办法自己获得的。第二，他讲到说基督徒的真知足是属天的，它不是这种天然形成的啊，是超然的来自上帝的知足。而且第三种呢，是在灵里面的啊，是以神为乐直到永远。第四，他又讲到啊，基督徒的真知足是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的知足，无论基督徒处在何样的苦难之下啊，或者何种的苦难之下，或者这个苦难有多久，他们都是知足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去读读这本书。所以我们说人要获得真正的满足，唯一的源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人只能从上帝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在基督里的人啊，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人只有进入基督的永恒里面，人才能被耶稣基督的永恒所满足。实际上原文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啊，英文叫 content， 就是说是充满啊，就是基督的永恒生命把我们给充满了，所以你不会感觉到不满足啊。那么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能满足我们呢？我想这里面我们要从上帝的一个属性来看。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自含丰满。什么叫自含丰满啊？我来解释一下，就是独一的上帝自己，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的完全的满足，完全的丰盛。 自涵就是三位一体上帝是完全的自我满足。有时候我们会问说，那上帝是不是很孤独，所以造了我们啊，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荣耀他。真正的你要明白上帝的属性啊，你就知道实际上帝不需要我们，因为上帝自己本身就是完美的、满足的、丰盛的，他不缺乏任何东西。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完全满足，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没有任何的缺乏，上帝不需要任何人或任何事来满足他，这就是上帝的完美的满足。丰满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丰盛。换句话说，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完全的丰盛，就是上帝他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事来加添什么丰盛。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他是自有拥有，是自我永恒的满足，我们人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能为上帝加添什么，因为我们人是被造的，有限的，我们是要完全依赖那个造物主。上帝不是，他是创造者。况且我们人犯了罪，我们远离了神，人就失去了真正的满足。罪使得我们亏缺，罪使我们失去了平安，罪使我们贪欲，让我们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罪人悔改来到上帝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在基督里的人才会有真正的知足。我们前面讲到，上帝他不需要我们任何事、任何物来满足他啊，来使他丰盛。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他不仅是自含丰满的，但是他乐意让我们分享他的丰盛，分享他的爱，他也愿意将这样的福分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章十六节说到，说什么呢？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所以我们刚才在读领会在读以弗所书的起应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一切的一切的丰盛恩典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才说，我知道我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看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讲什么呢？保罗说，只是我以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以为应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把万事看为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享有真正的知足，甚至他们没有这个世界任何的财富，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他们都享有基督的知足。所以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什么呢？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眷恋的，没有爱慕的。我的身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在这个地上，你找不到任何东西，只有上帝，他是我们唯一的满足。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在十三节保罗说道，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原本啊，都是瓦器，我们没有什么，但是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像保罗讲，我们可以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说，我们有耶稣基督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我们，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啊，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能做的都是因着这位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受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彰显。所以说我们知道知足只有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讲道的时候讲到很多在基督里的平安，在基督里的喜乐，在基督里真正的义，靠基督站立得稳，在基督里有着永恒丰盛的一切。基督徒的知足是因着在基督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充满了我们，我们才没有了缺乏。这样的知足不是物质的，也不是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永恒的属天的。常常非信徒问我们说，如果人死了才上天堂，人死了不犯罪，有自由，那么为什么不等到死的时候我们再信呢？答案是错误的。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错误就是说，认为基督徒信耶稣仅仅是为了死的时候上天堂，找到人生的归宿。第二一个，人不知道不明白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如果你去问一个基督徒， 问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都会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这么晚才信耶稣呢？因为他们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基督里的丰盛。天国的生命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开始的，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一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这一刻就开始了。人也不是等到死了才上天堂，基督徒今天就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学习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保罗和腓立比信徒美好的关系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连接。他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要鼓励他们，劝勉他们，让他们真正的明白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以前是亵渎神的，毁慢人的，逼迫神，逼迫人的。然而我却蒙了这么大的连续，我在罪人中是罪亏，上帝却恩待了我。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也改变了腓立比人的生命。我们也一样，基督也改变了你，也改变了我。所以说，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义，不是出自我们的义。在基督里的人才有真正的自由，在基督里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在基督里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在基督里的人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在基督里的人才是天国的子民。这一切一切的丰盛都是来自耶稣基督。所以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特别我们读到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底下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最不缺乏，但是他为着我们成为贫穷、卑微，却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使我们富足，得基督丰盛的生命。哥罗西书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经文，也是哥罗西书要表达的重点，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会有真正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耶稣基督里，不是说你单单的信靠耶稣啊，不是说你单单的信了主之后就什么也不做，待在基督里啊，而是说你要全然的信靠他。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在做自己的主，不是信靠他。所以在基督里是进入啊，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啊。所以我请每一个基督徒思考，你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否每天得到了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是否我们有时候还仍然做自己的主？如果如此，我们是否愿意承诺说，我们今天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耶稣基督而活？我也想请求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啊，为救主的朋友们，认真的思考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恩。圣经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罪人只有悔改转向神，用心灵和诚实信靠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必然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得到这丰盛的生命。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耶稣定义要到撒玛利亚去，要到那里遇见并且拯救那个失丧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亲爱的同胞，你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回应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吗？认罪悔改信靠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得那美好永恒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富足你却成了贫穷，因为你要让我们成在你里面成为富足，你要把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都领受了这一切，我们知道只有福音这样的大能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得到这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也向你祈求，将这样丰盛的生命，将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赐给我们的同胞，让他们认识你，归向你，得到这美好的福分，让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将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